今天正道的经文一共有两段，分别出自《使徒行传》的第九章和第二十六章。我们现在先来看第一段，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若是找着兴奋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士革，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当下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树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我们再来看第二段经文，是《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二到二十三节。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士革去。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必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先在大马士革，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然而我门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 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的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很高兴我们还有这样美好的机会时间，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哈。今天我们从刚才弟兄所读的经文，我们看是保罗弟兄的一个见证哈，他归主的见证，等于重复了两次哈。那第一次呢是在第九章的时候哈。那第九章我们看第九章一节说，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然后求了文书给大马士革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所以这一段介绍是什么呢？是这个保罗遇见耶稣之前的一个背景，就是他现在在做一件事，非常热心非常积极的一件事，就是要把凡是信耶稣的人，凡是基督徒都允许他，他有文书啊，就是允许他把他捆绑，把他抓到耶路撒冷来。所以保罗自己的见证讲，他说论到热心来讲，我是逼迫教会的。他热心，其实他为什么热心呢？他也是为他的信仰热心，对吧？保罗他是虽然他生下来就是罗马公民啊，但是他的家人还是把他送到耶路撒冷，他在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老师啊，这个叫加马列的门下啊，他学习，他做法利赛人，所以对旧约圣经极端的熟悉，对犹太人的这个宗教，犹太教的宗教信仰这些东西他非常的熟悉。所以他自己甚至说过，他说按照律法的意义来讲，我是无可指摘的，就是律法的要求，当时法利赛人分解出来那些条条文文，他统统的去遵守。这个人对他的信仰是非常认真的啊。那你说他认识不认识神呢？按说犹太人他们敬拜的一样的是这一位独一的上帝，对吧？他是认识神的，他正是为了神的缘故才逼迫教会。他认为我所信仰的这个东西，现在耶稣说他是神，这个是不可能的，他是人呢，他怎么能称自己是神呢，神的儿子呢？这个基督徒来敬拜耶稣那是不对的，我们只能敬拜独一的造天地的上帝，耶稣和这位神是没办法把它 match 起来的。所以我既然不能把它合起来，那就说明这个是错的，它是有理论分析的，这个是错的，那就成了异端了。异端邪说要把我们的百姓都拉拢，笼络到这个错误的道路上去了。所以他认为我要维护信仰，维护真理，我要去把这个基督徒基督教我把它铲除了。所以他非常热心，他不是想想就完了，他有行动的，他去抓人。所以保罗这个背景，他在抓人的时候，你知道他的内心是火热，他还以为他在侍奉神，他在侍奉他所信的这一位神。其实呢他是在逼迫神。所以今天我们思考这个问题哈，思考信仰在我们生命里我们的认识程度哈，我们相信可能我们还没有保罗当初那么认识的那么认为自认为非常清晰哈，然后自认为我可以这个努力的，就是也是把生命献上去做的哈。所以我老说我祷告，我老求，我说主啊，这件事儿哈，你一定要让我知道它是绝对的，如果是绝对的，我们就绝对的付上代价去做，对吧？我可以把命放上去，都可以做。但如果是相对的，我们以绝对的方式做的时候就出问题了。所以保罗认为他所信的是绝对的，所以他就绝对的去在这儿做，他要把这些人都抓到耶路撒冷去啊。那这个过程里边呢，保罗行路，他说将要到大马士革的时候，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这成无影灯了哈。这个 没有影哈、啊，四面照着他哈、啊。为什么这样记载呢？其实人遇见强光的时候，你自然就想转过身去，因为你没办法面对这个强光，你自然想背过身去哈、啊。如果一面的光，肯定有一面是阴影嘛，所以你背过去就躲开这个光了。但是这个四面照着他的光，我相信保罗大概想转过去，可是他发现每一面都有光，所以他说这个是天上来的光啊，四面照着他，无处可藏，无处可躲的这个状况，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这个时候，其实扫罗一直是信奉神的哈、啊。那后面他讲到自己的见证，他也说基督呼召我拣选我是以我有忠心，这个时候他虽然错了，但是他还是有那颗忠心，他是想要侍奉神的。那这个时候神跟他说话了，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他是有这个敏锐度的，他知道这个光是从天上来的，他知道这个声音是从天上来的，所以他紧张了，他说主啊你是谁。所以今天咱们正道的题目叫主啊你是谁。我相信保罗也常常呼喊主啊主啊，他祷告也常常呼喊主，但是到了这个时候他这么热心，到了这个时候他发现他不知道这位主是谁。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哈、啊、所以他开始问了，他说主啊你是谁。我们想一想哈、啊，在我们的信仰里边哈、啊，其实人类在哲学里边先问一个问题，就是我是谁，我从哪儿来的？很多人思考询问这个问题，想办法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说是宇宙之间随机的产物，有人说哈、啊，那有人说我们是猴变的。那这个我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就给了人的。我的这个价值给了一个定位，我是谁，我如果只是一个随机的，我如果是一个猴变的，那我的价值到底在哪里。所以询问我是谁是对的，这条路就是要认识我自己。那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基督信仰里，我们知道我们是上帝所创造出来的，我们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就凭着这一个身份的定位，你知道你的价值，你的价值值得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你在十字架上舍命，所以你的价值不在任何人的手里了，在你知道你是谁的时候就已经定位了。你说这个人欺负我，这个人骂我，被世界都抛弃了，你被全世界都抛弃了，你还知道你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你还是上帝的儿女的身份。只要神没有抛弃你，神说了我也永不撇下你，不丢弃你，所以你的价值就还在，你就没有资格去自暴自弃，去放弃自己啊。所以我是谁这件事很重要，但是走到信仰的另外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要开始询问主啊你是谁。我经常讲哈，我说我们华人哈，我们在谈论信仰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要花很大的精力，要让对方能够知道有一位神存在，就是有神论和无神论这一点事儿哈，就在我们，因为我们成长的背景很多是无神论教育的背景成长起来的，所以从无神变成有神就变成跨了一大跨度哈，非常困难。当我们从无神进入有神的时候，就基本上觉得哎呀，我相信有一位神，我信了，然后基本上认为我自己就信了。其实还有一个过程，不但是从无神到有神，而是从认识这位神到认识基督哈、啊，基督跟你是什么关系？这件事儿，格外的重要啊。不是说世界上，反正我知道有一位神，我也知道有很多这些超自然的现象啊，所以我就信了。那你信的只是有一位神，你信的还不是耶稣。所以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哈、啊，是我们信仰里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啊。那保罗是一直信有神的哈、啊，他是犹太人，他不可能说没神，他是法利赛人，他一直遵行神律法的。那到了这个时候，他开始问这个问题，他说：“主啊，你是谁？我一直敬奉的这一位主，从天上来的异象给我，忽然间震撼了，不知道你是谁了。” 这个问题哈，我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姊妹们有过这样的经历哈。当你有这样经历的时候，是个宝贵的经历啊。我记得我们中间有一位弟兄哈，原来，他是在其他教会，反正他已经信主的了。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他已经是基督徒了。那他就跟我们一起参加这个查经班、圣经概览哈。然后查过一段时间以后，他就来跟我说：“师哥不行了，我害怕。”这个我从来没读过圣经啊，这么读圣经读完了，我越读越害怕，就觉得怎么好像跟我信的不太一样呢？他说我算了，我还是从这个慕道班开始算了。他说这个查经班对我来说太深了，我觉得我自己有一点这个感觉啊，有一点像叶公好龙的那感觉。我很感恩这位弟兄可以这样说哈。叶公好龙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是吧，他这真见着龙了，吓坏了，甭管他平常他说他多喜欢龙，什么都要用龙的这个形式，但是这个龙一看见真的吓坏了。哎呀，这个不是我想象的那一个哈。我们在信仰里边常常会走到这一段，忽然间发现，哎呀，我信的这位神好像跟我想的不大一样啊。当你发现他不大一样的时候怎么办呢？跑了，那就遗憾了。所以我们要开始问他是谁，他真的是我所相信的那个样子吗？我们在心里头啊，虽然神没有，感谢主啊，他没有给耶稣基督那个时候没有拍照片啊，没有手机啊，没有留下任何的那些 image 那照片让我们可以看啊，但是我们脑子里其实都给耶稣画了个像。大概想着耶稣就是这个样子的，遇到这件事他大概就是这样处理的，这是我认识的。但是我们要常常祷告祈求，求神把我们认识的耶稣啊更加贴近他自己啊，不是虚谎的认识啊。在我们的生命成长的背景当中哈，我们尤其反正我自己是中国人哈，就讲我们华人呢，我尤其比较了解哈。虽然我们有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那个朋友们说我没有信仰，我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但是信主之后呢，你发现我们还是带着一些民间宗教的信仰，就是中国人的这些不知道它根深蒂固的一些东西。像我也是，我在家，我原来在中国的时候我是没有宗教信仰的，那应该是白纸一张来到神的面前的。但是很多很多的这个后来在认识神的过程中啊，我发现很多民间宗教对我自己的影响还是大的。你比如说有的弟兄姊妹他讲这个信神神就在，不信神不怪，这是你的民间宗教的印象，这不是圣经的教导，不是说信他他就在，不信他就不怪，你信不信他都在，问题是你信不信都要面对审判，这是问题。如果真是那一个模糊的概念，信他就在，不信他也不怪，反正信不信无所谓的，这个概念放在我们里边，这个是要去把它改变的，这是错误的。那我们看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分享啊，说这个哎呀我祷告哈、啊、我遇见了一个什么事儿哈、啊、然后我就进食祷告，然后就成了，就灵了。然后或者说我遇见什么事儿，我就找这个牧师哈，就那个牧师，然后他就给我祷告，然后这事儿就行了。你要遇见什么，我劝你去找他啊。这个其实你看这一个分享这个过程里边哈，它有一个什么内容在里边呢？其实它是属于民间宗教信仰的功利主义，就是我如何能达到目的。哎，我这么做了就达到目的了，所以你也要这么做就达到目的了。然后有时候讲，哎呀，人家那个教会哈，你看有一件事哈，他们教会24小时连续不断的祷告，后来人家这个人就怎么被神医治了哈。被神医治了是感恩哈，但是你介绍这个方法的时候就捎带着下边就是说，我们遇见这个事儿，我们也应该24小时排班向他们学习。为什么？你向他学习的不是他的虔诚，而是他的方法。 所以在我们讲见证的时候，有时候啊，我就觉得我们要很小心这个内容啊。前些天听到看到一个那个微信里谁，我不知道谁发的传的一个视频呢，是这个叫易中天啊，这个人在这个科技大学里边讲的一篇讲论，讲到宗教信仰的问题啊。他就说这个中华人的宗教信仰很多的时候他不叫宗教信仰，他只是功利主义的一个想法，他就是想要达到他的目的，拜哪一个才灵。他说所以他到一个农村的家里边啊，他看到这家里边有一个大的龛啊，这个龛里什么都有啊，这个菩萨，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释迦摩尼也有，什么这个太上老君也有，观音菩萨也有，什么什么什么神都在里边啊。然后他说最后还有一个纸条啊，叫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啊，逗坏了，我说怎么连这个都拜呢，就是什么他都放在里边拜。然后他说，他就问，他说为什么你拜这么多呢？哎，他说这个功用不一样哈、啊，这个你要求生孩子，你得找观音菩萨哈、啊，你要求升学，你得找文殊菩萨哈、啊，就是他们功用不一样。这个功用不一样是什么意思？就是我怎么利用它？其实那是功利主义的东西哈、啊。然后他讲了一个事儿，挺有意思哈、啊，我就记得一个算是个笑话吧。他说在四川哈、啊，他跑去一个庙里头，那个供的是什么？就是叫什么文，是不是文殊菩萨？我也不懂，就文曲星吧。就是他说去那个庙里以后，他看见一个人，他看一个人拜完了、交完了香火钱以后出来呢，就很忐忑的在嘟囔说的：“这回我也不知道拜对了没有啊。”然后他就跑去就问他，他说你想干嘛？你就是你为什么怀疑你拜对了没有？他说我要儿子考大学。然后他说那你拜对了，你考大就他管高考的。他说那你拜对了，你就拜这个就对。他说不是，我儿子要考国外的大学，他会英文不会、啊、然后他说的那他不会英文的话，你找个会英文的拜哈、啊。他说我介绍你一个，那个玛利亚会英文，那你去拜玛利亚算了。他说我想来着，我知道，可玛利亚懂不懂四川话、啊这是他困惑在他不知道拜哪个才灵啊。其实他并不是要找一个神来敬畏他，来去找着这个客观的这一是不是客观存在的这一位神来敬畏他，他只是想找一个渠道来达到他的目的。这个叫功利主义的这种不是信仰哈、啊，所以我们要小心，在我们的信仰里边，你不注意不留神，往往就把这些东西拿出来了，这个是不对的哈、啊。那到了神面前，我们需要认识神是谁哈、啊。所以保罗在这里他热心的不得了，他觉着他是侍奉神的，到这个时候他开始询问了，他说主啊，你是谁呀、啊？那主跟他说，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我不知道保罗听见这句话的时候怎么样哈、啊。我觉得要是我听见就崩溃掉了。我叫他主啊，然后我认为耶稣一定不是主啊。主啊你是谁？然后他说他就是耶稣，那坏了。那我整了这么半天，我又说他是主，其实我又在逼迫他。这不是坏了吗？然后主耶稣接着说，他说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儿必有人告诉你。然后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然后草罗从地上起来的时候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瞎了。咱说暂时的失明也好，至少在后来三天都没看见东西啊。他是认为他在无论是属灵上还是在世界上，他是非常明确的一个人，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是瞎子。他认为这些愚昧的人，这些不懂圣经的人，他们才是瞎子，他们根本就不认识，他们被迷惑了，他们根本不认识神。所以我要告诉他们，你做错了，我是看得见的人，所以我是给瞎眼的领路的人。所以但是这个时候他瞎了。我相信这个刺激对保罗来说是非常大的，这个可以算打击吧，在信仰里边。吓坏了，我怎么能够 做了半天，我信的这位主居然是耶稣吗？他跟耶稣什么关系？我怎么能够是逼迫他的呢？然后完全的不明白了。我相信这个时候不但是眼睛瞎了，他在灵里完全的糊涂了，不清楚了。所以他后来就他说后来有三天哈，他看不见东西，也不吃也不喝。那通过主跟亚拿尼亚说话的过程呢，他说主说他在祷告，他在祷告他所侍奉的这位神，他认识这位神是真的，所以他在祷告求神让他明白，也许哈。所以那主接下来说，在大马士革里边有一个门徒，所谓门徒就是基督徒了哈。他说他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树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大家想想哈，这个基督徒哈，我们如果是那个时候基督徒哈，刚才姊妹领师也说，在中国家庭教会有的时候时常面临着这种可以说是从社会来的这种逼迫吧，时常有的时候聚会是很紧张的，会被认定为非法的，被拆散的。其实你想想哈，这个扫罗来大马士革干什么来的？这个亚拿尼亚是知道的。所以他后来跟主说，他说主啊，他说不对啊，这个扫罗我听说了，13节哈、啊，他说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的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的人您的人。所以亚拿尼亚听说这件事了。咱们想想哈，如果咱在墨尔本就在这个区域里边哈，咱们听说这么一个人，就是你是基督徒，他到你家里来，他是有权利把你带走的，他是有政府的权利的。现在他听说的就是这样一个人哈，那这个基督徒也会在家里祷告哈。那我们如果是亚拿尼亚，我们怎么祷告？哎呀，主啊，就是千万别让他摸到我们家门上来哈，别让他听说我，最好那个他从我们家路过就看不见这门哈，我最好藏起来，就是千万我不能跟他碰上，别把我抓走，对吧？我躲得越严实越好。你这种就像白色恐怖了，这外面是恐怖的，你出去说不定在街上就被人抓走了。他非常紧张的这个状况哈，结果主来跟他祷告，是求这一个主来跟他说，你去那儿找他。他说主，你让我送死吗？这个人我知道，这个人是来抓我的哈，你让我去找他，这不要送死了吗？所以今天咱们想想哈，为什么我说我们要认识主啊？你是谁？刚才我们唱那首歌哈，说我们要顺服神的旨意哈，说求主来引导，来带领我们哈。我说主真带领你，你敢去吗？我要是亚拿尼亚，我真的哆嗦，不一定敢去，对吧？主真。所以我有时候老说钉子们，我说咱们求哈、啊，咱要真知道哈、啊，你是不是实实在在的求，别来虚的哈、啊。你说这件事主啊，我真的祈求你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做啊？我说你真是想要知道，而且想要顺服，神一定有办法告诉你。这个我确实有这个经历，但是你心里其实是不想顺服的。你说 A 和 B， 主啊，我应该往哪条路上走呢？其实你心里非常的已经想往走 A 了，你已经往那儿去了，然后你说主啊，你一定告诉我，然后最后你推脱说主啊，你看你没告诉我嘛，所以我就往 A 走了。我说不对的，主要告诉你走 B 的时候你会拒绝。我说那是神的恩典，他没告诉你，他要明明告诉你了，你在明明的悖逆，你那个罪大了。所以当我们在求神要告诉我们的时候，你要有一颗顺服的心，你说主啊，你告诉我，我就一定顺服，我愿意放弃我所向往的这些东西，我愿意顺服你的带领。所以我记得唐崇荣牧师讲到时候讲过一个内容，就是寻求神的带领哈。他说的，你实在不清楚的话啊，他说我告诉你一个原则，就是离你的心意远一点的那个离神更近点。就是你非要想做这件事儿，想得不得了，他说离那个远一点的那个离神近一点。你想做的事儿，那是往往离神会很远的。 所以我们真的求，我们真的愿意顺服吗？我们所信的这位主不是让我们满足我们的功利心的，就是我有点什么事一求你，你就能够保守我。不是这样的。我们所信的这位主是天地的主宰，也是我们生命的主，所以我们叫他主，所以他说的话我们愿意顺服，这个才对。所以这个亚拿尼亚所做的这个见证，真是感谢主，这个弟兄这么顺服啊，非常美好的见证啊。就是神指示他去的地方他就去了，虽然理性上不能明白。我相信就是这些日子我们也讲那个宣教士的那个拍的那个碟啊，大家可能有很多人都看过了哈。我相信很多人蒙召去走出去的时候，这么年轻的生命啊，虽然他只知道在那里可能存活不过七年，愿意带携家带口踏上这条宣教的道路，这是因为顺服的缘故，不是因为自我的那一个功利性，不是因为我全都想明白了。有的时候神的带领我们好像想不大明白，有的时候神允许发生的事儿我们想不明白。教会不是应该特别好吗？教会里怎么有这么多混乱呢？怎么有这么多意见矛盾？每一个教会，当然我经历的教会不多，我从头信主就在咱们这个教会哈。虽然出去服事的时候经历去见过几个教会，但是我有限的经历里边，我还没有看到一个教会说他没矛盾的。就是我们这么草草的到一个教会，我也许只有一个主日跟他们在一起，我都能知道这里边有很多问题，那个都是掩盖不了的矛盾在上面。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呢？所以我们要想哈，跟我想的不一样，我想的教会应该是天堂，但是我发现教会不是，有时候教会怎么比社会上还复杂还麻烦呢？为什么是这样？神在这里边要做什么呢？所以今天我们开始想神的心意啊，不要光想我的感受，我感觉不好，我感觉不好我就跟这个人吵架，我感觉不好我离开，我换一个教会。不要听从你的感觉，你要开始能够体会神的心意是什么，在这里边才能得益处得好处啊。所以这个亚拿尼亚这个弟兄真是很顺服啊，神让他去，十五节主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然后十七节亚拿尼亚就去了。他可以有很多，我觉得今天的人反叛性更强一点啊，他可以有很多反叛的理由啊。你拣选的器皿主啊，我们这么多人你随便拣选一个，你怎么拣选他呢？他是逼迫教会的，你知道不知道？他抓我们，他杀人呢，他简直是，你为什么拣选他呢？你对主的做法开始质疑，这个不可能是神的作为啊，然后你就用你的分歧来讲，这个是不可能的，不对的，然后就拒绝。其实有的时候这个过程是一个叛逆的过程，悖逆。我们记得前两次我们讲以弗所书的时候讲到啊，这个邪灵啊它运行在这个悖逆之子心中啊，当我们心产生悖逆的时候，它就钻空子，它就引导你更加悖逆，它就挑唆你。所以我们的心要在主面前柔和下来啊，要认识神。所以这个亚拿尼亚他说他就去了啊，真是非常美好宝贵啊。他说他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这个时候他不认为这个时候其实他还是有文书在手里的哈，还是很危险的哈，扫罗如果翻脸他还是可以抓他的哈。但是他进去以后他就按手在他身上说，兄弟扫罗。因为什么？不是因为看着扫罗好，而是因为神拣选了他。所以当神都拣选了他的时候，我有什么权利不认他？所以他承认这一位是一个兄弟，然后他就说了，他说这个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的，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所以不是我来讨好你的，而是确实是主差我来的，差我来的一个结果是叫你能看见。当你认识主的时候，你才开始能看见了，无论是你肉眼还是你的心灵就亮了。所以他眼睛上有鳞片掉下来啊，他说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 主就透过这样的形式哈、啊，得着了这么一位弟兄啊。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看这两个人物哈、啊，当然对保罗，我说他的震撼是非常大的哈、啊。尤其是我常讲我们基督徒家庭里的孩子哈、啊，从小是跟着父母去教会的，有好处也有不好处。好处在哪儿呢？好处真是他们从小就知道圣经啊，他们是有福气的，他们从小认识神，比我们少走很多弯路哈、啊。我说我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那个记忆力那么好的时候，我都背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哈、啊。我到现在可能《岳阳楼记》我还能背下来哈、啊，不是说它乱七八糟，但是我也有用啊，但是我把它精力都放在那儿去了。我要从小就知道圣经多好呢，那我就可以花更好的时间和精力来读圣经嘛，读神的话。所以我们小孩子跟我们一起来教会，跟我们一起信主，是真的是蒙福的哈。但是在他们的生命里边，在这些祖祖辈辈都是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孩子的生命里边，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一定要过这一个关，他一定要把祖辈的神变成自己的神，就是爸爸妈妈的神，爸爸妈妈嘴里所信的神，爷爷奶奶嘴里所信的神，现在到这个时候，我能问主啊，你是谁？然后我能认识你了，我眼睛上的鳞片可以掉下来，我真的能够睁开眼睛了，认识神了，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当我们的孩子出现一些叛逆啊，出现对信仰有一些模糊的时候，不要紧张啊，这是他的过程，需要为他祷告。他一定要真的自己认识神才管用啊，才他的信仰才建立起来了哈、啊，不然光听这个祖祖辈辈，其实扫罗也是父辈的人，这个整个这个民族的宗教信仰传递下来，传递到他这儿是这样的，但是他遇见耶稣的时候，他才发现他有缺陷了，他不对了，他信的不完全，他才发现耶稣是谁，所以在保罗后来的。他写了这个新约圣经的13封的书信哈，他的教义书信写到罗马书哈，你看到他的新旧约的内容融会贯通哈，对神的心意的这个神的救恩的深入的理解哈，全面的了解啊，非常宝贵啊。所以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回想是怎么信主的啊？你信主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契机。不知道因为什么，所以我有时候听弟兄姊妹信主的见证，我很喜欢听这个见证啊，你怎么信主呢？那有很多人讲，就是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基督徒帮了我，然后我就觉得这位神挺好的，然后某一个基督徒在我生命中很多影响，所以我很感恩他帮助我，然后带我信主，我就信了。有的人是因为神迹啊，有的人甚至是因为为了让孩子上学，各种各样的原因理由让我们走进信仰。其实走进来你没错，你不要觉得哎呀我好像是有点功利主义哈，我好像不对了。你功利主义，你一直功利下去是不对了。但是我跟你说，无论你因为什么原因你走进来，你都没有错，你都是蒙福的。因为你来投靠的是一位真神，你找对了。所以不要这个不要退缩，你是对的，但是你里边有很多东西大概需要被拆毁，需要调整。信主你信对了，但是他到底是谁，你需要去认识他。所以在圣经里边盼望哈，保罗为外邦的这个基督徒祷告的时候，他说我盼望着你们能够真知道他，这是他自己的体会哈、啊，你们能真知道，不是假知道，不是听了一个东西，然后只不过在庙里是烧香，在咱们这儿是聚会，跟其他的宗教没什么区别。我说我听过一个弟兄说的见证，是让我觉得最不能说可笑吧，最那个什么。他说这个我信基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好啊，你烧香你得去跑到人家的庙里边去啊。这个多好，祷告一闭上眼睛随时随地祷告就完了，你不用跑他庙里去，你在家里就做了这事儿，他就觉得这事儿方便，他信耶稣信的方便。简直是不可思议啊，怎么能够信到这个程度。但是我还得说，你信的没错，是的，而且他不是方便，因为他是全宇宙的主宰，所以你在哪里奉着他的名求告的时候，你就到父神那儿去了，你就到父的施恩宝座前了。这不是方便，这是神给的恩典啊，这是我们的权柄啊，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随时随地来到神的面前，那是基督赏赐给我们的，这是对的。但是停留在这儿不行啊。 停留在这儿就是因为我省得去庙里烧香了，我在家里祷告就行了。就是因为这个你一直停留在这儿就坏了，那这个就不叫信主的了。你再往下走，你发现你信的不对了。所以我每一次讲到，我鼓励弟兄姊妹们，查经班一定要来啊。慕道班、查经班，我们的小组哈、用这些资源，为什么要读圣经？读圣经不光是丰富我们的知识哈、是在圣经里边遇见神。我记得我读神学之前哈、去这个 Open Day 的时候，在神学院听余翠禅老师啊，他来过咱们这里讲道哈、听他讲了一篇信息很有意思哈、他说一个驴子读圣经，他说你说如果驴读圣经的话，当然是这个怎么说预言了哈、童话呀，他如果能读，他说你说他在里边找谁，找什么呢？然后大家想半天，我们说很有可能他在找驴，因为他就是驴嘛。你说圣经里有好多挺有名的驴啊，这个亚伯拉罕的驴，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巴兰那个驴还会说话，这里边有很多很有意思的驴啊。他说当然我们觉得他很可笑嘛，你读圣经在里边找驴，他说但是人读圣经在里边找什么呢？你要想想，我们很多时候是在找人的，哎，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物怎么样啊，还是不对啊。圣经不是让我们来找这些的，圣经让我们读的时候能够遇见神，你要在里边找着神才行。神让我们认识他，怎么认识他呢？透过历史，透过以色列一个民族神在他们中间的作为，透过所有这些。所以咱们有机会去以色列旅行的弟兄姊妹哈，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哈，去看一看，那是神的见证在那个城里面哈，那神历史历代以来所做的伟大的见证哈，不是说非看才信哈，但是如果有机会看，是值得去看一看的。神留了这么多美好的见证在那里，但是不是让我们去看石头，不是让我们去看人的，让我们从那里边来遇见神。如果你读圣经没有遇见神的话，那就白读了。但是我还是说你还得读，如果你不读就根本不可能了，你读了还不一定读得懂，但是不读是根本不可能懂的。所以把圣经装在我们的脑子里，装在我们心里边非常重要啊。所以保罗在遇见耶稣以后，他才能够翻转过来，才能承担这样的使命。他所有的，我估计旧约里边很多难解的问题在基督身上都解开了。所以他写这个罗马书啊，写教义书信的时候写得这么清晰，因为这一个信耶稣信基督不是一个新生的事物，而是他从旧约从创世神就预备的，一直延续下来的，神的心意从来没有改变过的，所以他对神的认识就开始完整了。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停留在一个阶段，我是因为一个神迹信的主，我是因为一个目的信的主，无论你因为什么你现在走到这里已经很好，但是之后要更加的怎么说呀，更加追求更加的认识神，更加的明白他。当你更认识他的时候，你的生命会翻转过来，你开始调整了，你开始明白做事的时候不单想着自己的心意和感觉了。我自己心意，我自己感觉不好，我觉得你错了他对了，我在这里搞很多事情，你发现你自己并不太重要。你发现主耶稣让你舍己，让你不要体贴人的意思，让你体贴神的意思。所以保罗写腓立比书，他就开始写了，他说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基督在这个事情上要做什么呢？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当基督的身体被出现各个样子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说神难道不管吗？神管啊。就像当扫罗来逼迫基督徒的时候，神难道不管吗？神管呢。但是神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我们的想法你就让雷把扫罗劈了，咔嚓一下，这一个逼迫就没了，对吧？你从天上不用光照他了，给他来一道雷把他劈了就完了，然后我们基督徒就开感恩大会，哎呀欢喜快乐，你看神把逼迫拿走了，这我们的想法，神做的想法不一样啊。 所以在神的面前，我们需要调整自己的心思，需要去体贴神的心意，不是体贴我的心意啊。我那天听到一个中国的一个传道人啊，一个弟兄，他讲他自己的见证啊，讲的我真是觉得很有意思啊。他说他祷告啊，他跟太太吵架，哎呀，吵得天翻地覆。然后呢，他说的我知道我不能处理你这个事儿，因为我处理你叫犯罪。我去祷告让神处理你，神处理你那叫公义啊，我处理你叫犯罪，我走，我祷告去。然后祷告就跟神诉他的委屈啊，你看看怎么怎么样，你看这个人啊，你一定要得管他啊。祷告了完了，他觉得哎呀心里解气啊，平安啊，然后他就想出门了。一推门的时候，他忽然间就觉得哎呀不对啊，我们是夫妻嘛哈，你说神要击打他，那我也得不着什么好吧，对吧。我想想哎呀算了吧，我又回去了。他说我又上神那儿祷告，神那算了，刚才算白说啊。你别听我的哈，这个你还是别处理他了哈，别击打他了。这个我刚才算胡说的。所以我说，他就说这个人的心意哈，他一会儿一变哈，他都不知道他自己要什么。他就想满足他的心意，一会儿想解气哈，一会儿又觉得这个后果很严重哈。我说这个主也很难做哈，你不知道他要什么哈，他今天说这个，明天就求那个哈。然后你给了他呢，人还是最忘恩负义的生命。我真的觉得我们里边有一个悖逆的灵啊，非常容易忘恩负义啊。神给的恩我们不容易记得，我们人亏欠我们的一点小事我们记好多年啊，十几二十年都能想得起来。你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你说过某一句话啊，一个字不差能把它说出来哈，甚至某年某月某日某一个场景下边你说过那句话伤害我了，这个记得死死牢牢的啊。神在我们生命里做了很多大事啊，伟大的恩典我们转眼就忘掉了。所以这是人啊，凭着自己这样的人性，然后你说一切都按照我的分析我的看法来做，这个是不可能的，不对的。所以到了神的面前，我们需要调整，就是我们需要认识他是谁，我们需要翻转过来，降服在他面前，愿意顺服他的旨意才可以啊。那神告诉我们一件事哈，他说他让万事都互相效力，要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事儿我们信啊，我们要信。你只要专心的去爱主就好了。所以你的环境再乱，他让你得益处的。咱们上周讲到也是环境没变，但是神塑造出了一个宝贵的生命能够为他所用。我们的环境可能会混乱，但是环境不改变的时候，人一样可以被神塑造出来。所以你只要专心的去爱主，他一定让你得益处。我相信保罗是个爱神的人，虽然他做错了。你相信一点哈，神一定有办法把他的心意告诉你。我看这些读圣经哈，常常给自己很多鼓励哈。我记得原来在最早的那个教会的时候哈，发生很多事情哈。我当时也信主不久，分辨不出来牧师长老谁对谁错，搞不清楚。那当时我又在教会里同工会里承担一个责任啊。那有些事情就是逼到这里，你必须要做决定，要去做，怎么办？那到底哪个是对，哪个是错？我心里不是我不肯定，所以我常常祷告，我说主，你一定要让我肯定啊，肯定我才敢做，不肯定怎么办呢？但是当你还没有肯定的时候，那个时间就来了，你等不了了，就要做决定了，怎么办呢？我常常跟主祷告，我说主啊，我就看见我自己啊，就真的像家里的一个很小的小孩一样，因为刚信主不久，就是小，然后这些圣经的道理真理也没有完全放在脑子里边，那处理问题的时候就常常的模糊，不知道哪个是对，哪个是错。但是我说主啊，你知道我的心是爱你的，我是爱你的教会的，那我以我有限的知识，我能分辨的，我就做这个决定了。你看得到我做决定的过程啊，那我做这个决定了，但是主，我真是祈求你啊，这个权力交在你手里啊，一旦你觉得我做错了，无论你用什么样的方法，你要告诉我错了，只要你告诉我，我就悔改。 我愿意顺服你的带领，但是当我不知道的时候，我只能把这个拿到你面前来，用我有限的知识来分辨，我只能这样做了。我一路走过来哈，我真的是觉得神的恩典非常的丰富啊，神一定有办法让我知道那是错的。当我们的心真是觉得，当我知道错了，我就悔改的时候，神是愿意让你知道的。因为你是愿意顺服的，所以在我们无论是你处理家庭的问题、教会的问题、工作的问题啊，在我们的里边有时候有挣扎，这个到底哪一个圣经的原则我才可以用，我这样用对不对，在我们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求神给你一颗顺服的心啊。你说主啊，你只要让我知道，我一定悔改，我按照你的心意做。把面子什么都丢下了，我不怕去跟人认罪哈、啊，去跟人道歉。如果我做错了，我不需要维护自己的面子，我愿意把一切东西都放下，我愿意顺服你的带领。当人有这颗心的时候，神就向你说话了。所以我相信亚拿尼亚的生命，他是有这样本质的一个生命啊，神就去向他说话了。神如果像那个悖逆的人，像我们这样软弱的人说话，也许我们直接就说，主啊算了，你爱找谁找谁去吧，你别找我了，我反而不去见这扫罗，这个人我见着他就没命了。我们是按照我们的分析来做的哈，神不是，所以我们要思想哈，在扫罗思想主是谁的时候，他就开始转变了。他从他原来一个宗教徒变成了一个真认识神的人哈、啊。那后面我们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26章哈、啊。26章这一个过程呢，是保罗叙述他刚才我们所读过的那个过程，叙述他信主的过程哈、啊。主怎么样向他显现？他在这个亚基帕王面前哈、啊，在一个王面前来分享，来叙述他这个信仰哈。他说，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士革去，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日头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势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是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做见证，来叙述他刚才我们读的那一个经历哈。他是因为这个经历他信主的，他原来不认识耶稣，后来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他认识了。他说，这是当时我所经过的，这也是当时主跟我说的话哈。那主要让他去干嘛呢？要让他去，他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18节，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啊，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这是扫罗自己的一个经过，他的眼睛被他原来认为他看得很清楚，其实他根本不认识神，但是他瞎了以后，那个转折来了。他瞎了以后他在祷告，但是那个转折来了，后来他的眼睛，肉体的眼睛，刚才我们说和灵里的眼睛一样哈，神把他打开了，让他不但这个眼睛可以看见亮光了，而且他的心灵里，他的灵里明亮了，他认识神了，所以从黑暗中走向光明，这是他所经历的事情啊。那神要他去外邦也要做这件事情，为主做见证，来引导一些人能够从黑暗中走向光明，来归给神啊。19节哈、啊，他就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这是保罗自己的回应，前面是主的工作哈、啊，主向他显现，然后跟他说话，差遣他啊。这是保罗自己的回应，他说，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这是一个眼睛真正被打开的人啊，他知道那个异象是从天上来的，知道这个呼召不是从地上来的。神要让我传这个赦罪的恩，我先蒙了这样的恩，我不在那个宗教里边蒙着眼睛浑浑噩噩的，还自以为发热心。 从此以后我真认识神了，我真知道主了，我知道他是谁，我知道这个救恩是神如何为人类所预备的，所以我要去遵行神的旨意了，去履行这个使命了。为什么？他说这是从天上来的异象，我没有违背他。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哈，我们有这一个意识吗？当我们的眼睛真正被打开的时候，你要知道你今天能够信主，那是神极大的恩典啊。在我们外邦人当中结出了这么美好的果子，我们看见在我们华人里边，在中国内地有那么，现在真的是我觉得基督徒啊，基督徒的聚会是遍布各地的，各个角落里似乎都有基督徒的聚会，那是神的恩典在那里哈，福音在那里生根发芽。当我们的眼睛真的亮了，我们真认识这一位造天地的主，认识这一位为我们舍命的主的时候，同时啊，你看见这个异象了吗？主让你得救了，是不是仅此而已？主的呼召我们生命里边有过吗？神说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导的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主所应许的。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他应许你跟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一个呼召，这一个意象是从天上来的。当他真的达到我们的心里的时候，我们的回应是什么？保罗的回应，他说我没有违背这个意象。所以我们看他一生的见证，他就拼了命了去做这件事情，因为这是神从天上给他来的呼召，让他看见的意象。所以今天当这一个从天上来的意象在我们生命里的时候，他就要求你有一个回应。我们是装作不知道，还是我们愿意用生命来回应他，不违背这样的意象啊。他说先在20节，先在大马士革，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该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其实这个是个这是过程，为什么保罗受逼迫到了这个亚基帕王面前要申诉的这个过程啊。就是他有这个意向，他回应了，过程并不顺利，他吃了很多苦，主也跟他说你会受很多苦啊。他自己的犹太弟兄逼迫他，他原来曾经是犹太人里边的宗教领袖，被人敬仰的，现在成了被逼迫的，被捉拿的，成了异端邪说了。所以他也为这个受了很多的苦哈。但是他说，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立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眼睛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说哎呀，这个人信主怎么还做这么受逼迫，怎么遇到这么多倒霉的事呢？你要看他就这样受逼迫他还站得住，一直以来他所经历的路不顺，不是顺利，不是大大发达的路，但是他还能在艰难中站立得住，这是我们要有眼光的。所以保罗说这是因为神的帮助，所以我到这个时候还站得住啊。他说我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这是他从天上领受了这个异象以后他的生命里边的回应啊，我要把这个道传扬出去，虽然艰难，但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今天还站立得住啊。我们也一样，我们看到教会风雨飘摇2000年了，教会里面很多问题，从古至今没有一个完全平静期，说教会繁荣向上，什么问题都没有，从来没有过。但是我们要看到教会今天还站立得住啊，神的道还在这里，这个是神的保守和恩典，这个我们要有属灵的眼光来看这个问题啊。所以为什么基督徒说我们在患难当中以为大喜乐，因为我们知道经过这样的患难艰难以后，神的心意是好的，一定带我们到成熟的地方，所以我们心里才欢喜快乐啊。我们不会因为一些 我认为不如意的东西而完全的跌倒，觉得哎呀，教会为什么有问题啊？这个为什么都家庭也有问题啊？基督徒也过得不是那么好，让我觉得心里很失望。刚才那个姊妹领诗的时候谈到哈，圣灵所结的果子哈，他说其中有一个是喜乐哈。我们昨天也分享，为什么有的基督徒他心里不喜乐呢？喜乐不是装出来的笑，喜乐是从里边发出来的，带出来的，他就是高兴，就是喜乐。为什么呢？我记得唐崇荣牧师讲过一个例子哈，我印象很深哈。他说这个比如有两个人都是囚犯哈，在监狱里边。这个监狱的环境很痛苦，哎呀，非常肮脏啊，又非常辛苦哈，在那里边很难过。他说，忽然有一天呢，来人来宣判他们来了，说这个宣判来了，有一个人七天以后就要处决了，有一个人七天以后就释放了。他说，那这七天呢，这俩人还在监狱里边，而且环境没有改变，你说他俩内心会一样吗？他说肯定不一样。有一个人他就盼望着这七天过去，高兴啊，虽然困难，至少还有又过一天，还有一天，过完七天我就出去了嘛。那有一个人就会很难过，因为他走向死亡啊，就千万别过，再过一天我又离死近了一步了。所以我们基督徒是哪一个人呢？所以圣经说你们得救在乎盼望啊，我们的盼望才让我们的内心喜乐起来，而且我们知道神是一位公义的神呢。我常常觉得神的公义，他的审判，是我心里无比的安慰。因为人会冤枉人，神不会冤枉人的。神看得清你的内心，虽然我做事可能没做好，但是我内心是爱主的，神是知道的。这是基督徒和世人的不同。所以我们自然里边有着喜乐，因为我们盼望着有一天我们就到他那里去了。在地上过的每一天，我们也珍惜，我们欢喜快乐的去迎接啊。所以我们的信仰里边哈，所以当我们反省的时候，今天我们说主啊，你是谁啊？我们要认识这位神啊，要在你的信仰里不断的拓宽，不断的认识他。但是这个拓宽认识他的过程是从哪里来的呢？你现在要知道，一定是从圣经上来的啊。你的信一定有根有基的，所以我反复的鼓励弟兄姊妹们，早晨起来这个圣经概览的查经一定要来啊，这是太宝贵的资源了，你一定要来听啊。你要从圣经上认识神，这是神白纸黑字给你写下来的，你不要光从某些人的经验里，自我的经验里，什么传统里边，这些东西里边的认识不够，也有的时候会有偏差。所以你从圣经里认识的神一定是他自己，这是我们基督徒要花出来的代价啊，付上去的功夫哈、啊，读神的话，然后在圣经里边遇见他，认识他，所以当我们发现自己有问题的时候，像我们昨天分享说，为什么生命里没有喜乐的时候，那你就发现可能有一些方面你缺失了，大概，对盼望的不足，对神的认识的不足，那个需要调整，需要我们更加的认识他，不是需要把神放在我的框框里，而是需要我能够更加认识那一位真实的他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你们要真知道他啊。那在最后在提摩太后书哈、啊，保罗弟兄写到这里的时候，其实他最后都说他快走到生命的最后了哈。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哈、啊，他说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他是为基督的缘故哈。后面他讲，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这是一个从自认为很认识神，自认为为主发热心的这么一个我不能说他盲目吧，但是确实是只是在宗教里边的这一个热心里边哈，到他遇见主，到他开始问主啊，你是谁？直到最后的时候，他说：“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我完全认识他，我真的知道他是谁，而且我真的知道他一定能够保守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就是这个信心呢，他带着一个对主的更深的认识，盼望着我们也走的是这一条路哈、啊，不要把眼睛只看见环境、看见人身上，把眼睛专心的定在。 主耶稣身上，从圣经里遇见他，从你的祷告、你的前进的生活里边来遇见他，然后使神来改变我们，让我们里边能够对他的认识更加的清晰啊，使他自己美好的工作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感谢你，我们这些人本来是外邦人，本来与你的国、你的子民是无缘无分的。主啊，然而你因着你自己的恩典和怜悯，你竟然愿意接纳我们，拯救我们，使我们能够认识你，使我们今天因着你的恩典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主啊，我们把自己仰望在你的手中，祈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到你的真理当中，引导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你、爱你。主啊，我们深深的知道，当我们更加认识你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加体会你的爱，我们的心才能够做出这样的回应。主啊，就求你怜悯施恩给我们。主啊，也赐下那一颗饥渴慕义的灵在我们里面，愿使我们愿意花时间，愿意付代价，愿意读你的话，把你的话装在我们心里。就像你自己诗篇里面所讲的，我们将你的话藏在我们心里面，免得我们得罪了你，免得我们远离你。主啊，你帮助我们有这样的感动，有这样的热心，愿意亲近你，愿意时常的来读你的话，在你的话语里边遇见你。主啊，你也改变我们里面对你不健康、不真实的认识，使我们能够真知道你，真知道你要赏赐给我们的，真知道你自己向我们发出的那无比美好的心意，也真知道你必然能够保守我们所交托你的直到那日。主啊，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也求你按照你自己丰富的恩典赐福给你的教会，坚固你自己的仆人。主啊，使你的道在这里活泼起来，使你的教会在你里面成熟起来，能够成为你自己荣耀的见证。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我们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